啊，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两次传道书了，圣经当中，特别是箴言、传道书，还有约伯记，都是跟智慧非常有关系。这三卷书有很多的共通之处，但是呢，弟兄姐妹，很多人都读过箴言，然后呢，我们看传道书，又会发现他们之间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吧。但是我们要坚信一点，无论是箴言还是传道书，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话语。与其说他们是自我矛盾，不如说他们在深度或广度，或者是侧面角度上的不一样而带来的彼此之间的区别。这个呢，要特别的提醒弟兄姐妹。而传道书呢，我们说它比起箴言来说，有一个更深的深度。我们以前也提到过，箴言呢就很像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学过的那种道德的课程，啊，非常非常多的简单直接的正能量给我们看。而传道书的内容呢，它针对的就是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有一定的人生经验，有一定的思想深度，经历过社会的那种所谓的捶打之后，回过头在有一定年龄的时候，回望自己的人生，重新观察这个世界，才有可能得到的一种感悟，都可以说是从神来的智慧。第一节，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降服，谁知这也是虚空，开宗明义。这里呢，我心里说，另外一种翻译法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我在心里，我自己对自己说话。他是呢，自己对自己说，自己对自己的心里说，这是一种回顾，这是一种思索和思考。自己回顾自己人生的这样一种的对话形式，他对自己说："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降服。谁知这也是虚空。"这里我们假设这个作者是所罗门，或者从这样一个当过国王、有很大的成就、被众人所羡慕，然后呢，基本上我们现在说的，财政自由。婚姻自由、爱情自由、权利自由，没有什么他想要的满足不了，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活呢，应该是享过很多的福分，他的人生呢，是应该有过很多的喜乐。我们想，我们人生追求个啥呢？有人追求权利。有人追求金钱，有人追求美女，但是呢，作为日光之下有限的一个人，你会发现，我们归根结底追求的是所谓的幸福，或者所谓的幸福感。前两年，日本的电视非常非常的高抬不丹，不丹我们都知道，其实很穷的这样一个国家。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它的文化呢，其实跟我们的藏族人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好像说他们那个国家呢，不追求什么 GDP 啊，国家的生产啊，不追求物质，从国王而下呢，大家都追求幸福，是全世界幸福感最强的国家等等。日本电视也总报这个国家啊。我们追求金钱、物质、名利等等，归根结底实际上是追求幸福了。我们为什么喜欢那个好的东西呢？是因为我们要有那种幸福感，不见得你真喜欢那个东西。好多女生都喜欢背那个名牌的包啊，其实那个名牌的包，说实话，不见得背着舒服。但是呢？为什么那么多女生都喜欢斜背那个包呢？她是喜欢那个包给她带来的幸福感。 穿好衣服啊，买好车啊，都是类似的。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衣锦夜行，也就是说你穿了丝绸的衣服，你穿着名牌的衣服，却只能半夜一个人在街上走，是一个极其遗憾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喜欢的不是那种名牌的衣服本身，而是那种衣服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虚荣和幸福感。我们开豪车一定是希望被人看见的，是类似的一种感觉。这个传道者呢，或者是所罗门呢，他就对自己说，其实他等于回顾自己的人生，你有过很多的喜乐，你有过很多的福，你有过很多别人追求却没办法追求到的东西，你都拿到了，但是又有什么用呢？谁知这也是虚空。不丹的那个国家，他可能嘲笑美国、中国这样的大国，嘲笑瑞士、瑞典啊这样的富国。他说，你们虽然有那么大的国土，你们有什么核武器、宇宙飞船，你们有什么汽车，你们有名牌衣服，但是你们幸福吗？你看我们不丹很幸福。不丹这个国家呢，就是没有遇到所罗门呢，所罗门去了就马上打脸，你说你喜乐，你说你享福，你幸福吗？谁知这也是虚空。这里其实告诉我们，就是在日光之下，在这个犯罪堕落后的这世界，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在这个日光之下的世界，你所能追求的一切的东西，无论是物质上的财富，还是你心里所谓的那种幸福感，那种喜乐感，其实都是虚空。你不要以为说啊，我这人很清贫，我很高，我不看物质，我是单单追求幸福的，你这个幸福呢也是虚空，也是不可知不可测的，也是一个奥秘，没什么特别的，也是有限的。这是所罗门在这里强调的，让我们知道在日光之下的世界，真的没有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包括你自己觉得自己那种很高尚的，似乎是不建立在物质之上的那种喜乐和幸福感，其实也是虚空。这就是所罗门所强调的，堵住我们作为罪人，作为有限的人的每一个可能的空隙，每一个可能的借口。第二节，我只喜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我们属灵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在教会里的人是经常会喜欢区别两个词，一个叫做喜乐，一个叫做高兴。所罗门呢，在这里不太属灵，他这里这其实用了两个词啊，一个词叫做喜笑，一个词叫做喜乐。这个喜乐呢，在圣经里用的那个词呢，就比较的对应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喜乐，而这个喜笑呢，就是笑了，比较的对应我们现在常做对比那个 happy 高兴。他在这里说的高兴呢，你是狂妄，喜乐呢，你是有什么功效。他把这个有限的人而言的这个喜笑和喜乐根本就是不加区别，就是把喜笑和喜乐用一种很常见的希伯来文学的平行结构的修辞手法，把喜笑和喜乐是算作一的，没有区别的，就是好像一个比较高，一个比较低，一个比较属灵，一个比较属世的。喜笑的人是狂妄的，喜乐的人有什么功效呢？他这里都是在讨论那个日光之下的世界，一个人你用自己这个人的智慧，用人的这个逻辑，我们去观察世界的本质，观察我们在这个世界生命和生活的意义的时候，这其实是必然的结论。 包括所有不信神的人，我们也遇到过很多，我们也听说过很多，其中有一些看着很高尚，我们在书上也看过，我们生活中也可能遇见过，其实是非常高尚的，有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他的生活呀，是生命当中会有很多闪光的点，表现出一种智慧。而同样是不信主的人当中，有很多是非常的卑鄙的，沉醉于各种的声色犬马之中，看着是很低贱的。但是在日光之下的世界，我们观察所有人的最高的结局，我们会发现这所谓的高尚，这所谓的低贱，归根结底又会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什么必要去区别什么喜乐和喜笑呢？难道不都是狂妄和无效的吗？这是所罗门，他作为一个智者，有着非常好的圣经的知识，所罗门又是一本活着的百科全书啊，什么昆虫野兽啊，什么天文地理啊，生物啊，文学啊，这些他都懂。他是既有属灵智慧，又有属世智慧，又降过大福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日光之下的世界，喜笑和喜乐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狂妄和无效的。接着呢，他又在他的心里就查究啊，查看啊，查究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走来走去，就等于他就在他这个心里走来走去的去研究去查考。然后呢，他就开始想，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也就是说，他在查究的时候呢，他是从各个角度体验探索这个世界。他先用了一种我们看是非常不属灵的方式，用酒使他的肉体舒畅。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喝过酒，我相信你喝过酒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思考，你的想法其实会有很大的变化的。尤其是到醉酒的时候，圣经当中无论新约旧约，喝酒本身都不认为是罪，但是醉酒酗酒肯定是一个罪。箴言当中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很清楚的教导，提醒我们喝酒呢是有何等大的问题。比如说23章30节，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对于喝酒是有非常负面的一个评价，当然那肯定是只是醉酒酗酒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呢，我们又知道有一个常识，就是酒呢会给人带来一种暂时的愉悦感，或者是这顶上提到所谓的喜乐感或者是幸福感。所罗门呢在这里是要讨论什么叫幸福，他先用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来让你追求幸福感，什么呢？用喝酒的方式。我们刚才提到过，是世界上的人则都在追求幸福，他们追求幸福的方式呢有多种。有的人是很实在的，用你的物质、事业的成功、爱情的成功等等，让自己有那种幸福感。而另外有一些人呢，我们注意到他是用一种我们讲好像是自我欺骗的方式让自己有幸福感。大家应该都知道有很多吸毒的人，日本是一个吸毒不是那么严重的国家，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日本也有很多人吸毒，尤其是那些演员啊、明星们，其实吸毒的人特别的多。吸毒呢就有一种 功效，什么功效呢？就是你明明是一个很失败的，什么都不是的一个家伙，但是如果你吸毒了之后，哎，你不知道怎么的，莫名其妙的你就幸福了，哎，吸完毒你就觉得自己好幸福，这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种欺骗啊。所罗门在这里没有说毒品，但是我们说醉酒呢，其实也是一种上瘾的物质，它在这个功效上呢，是和毒品是有类似的地方，是用一种类似于欺骗的方式，可以使本来不幸福的人觉得自己似乎是幸福。所罗门呢，他为了思考这个幸福的事情呢，他也用了不属灵的方式，用酒来让自己舒畅幸福。但是呢，他毕竟我们说所罗门还是一个属神的人，所以说呢，这个酒没办法其实真正给他带来舒畅，因为他心里还是有智慧在引导他，让他知道这个酒并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幸福，而那个从酒所带来的幸福呢，其实就是他反复说的那句话了，这是就是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那种感觉，这是他还是有他这个智慧在这里的。也就是说，人太聪明的话不容易幸福，可能是就这个含义在这里头。你想骗自己都骗不了，因为你这个人太有智慧，太聪明。可能所罗门就有这个问题，他发现呢，酒也没有用，然后呢，他就开始去观察，就抓住这个愚昧，去看明世人在愚昧之中，在这个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他没办法用酒联来骗自己，那么我们就做点实事，看如果不是靠酒或者毒品这些自我欺骗，我们真的是有努力的去做工啊，我们真的去成就一番事业，那个时候所带来的幸福就是真的了吗？箴言当中有好多劝导人要努力工作的教导，告诉你你努力工作就幸福，但是我们记住箴言它针对是属神的百姓的这个前提，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类似于箴言那样子的鼓励人去努力工作的教导，如果你去努力的读书，如果你去努力的工作，你会发财，你会有事业的成功，你会有权利，你会有美女。他没有后话，后话是什么呢？你就会幸福，对不对？这是我们从小到大，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教导我们的。我们在圣经当中也会看到很多类似的教导。但是呢，所罗门在这里他所提出的又是更深一步的思考，难道这是真的吗？天空之下人的一生，你做什么事才是好的呢？所罗门呢就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我们在一生当中都会做各种各样的努力，但是呢，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事业呢肯定都比不上所罗门。所以呢，所罗门回顾这个呢，他就举自己做一个例子。我们以前搞工程的经常会用到一种所谓的边界条件嘛。所谓边界条件呢，就是说当你没办法判断一个数值的时候，有的时候更容易的是你去判断这个数值的理论上的最大值和理论上的最小值，那个真实的数值肯定是在这个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这个最大值最小值呢是这个东西的所谓的边界条件，那这个事物是会被这个最大值最小值所包围，它会在这个边界里。所罗门呢就给我们这些努力奔事业的人呢，等于给了我们一个边界条件。所罗门是所有在世上拼搏打拼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界， 他等于给我们划定了一个边界条件，我们都在努力做所罗门所做过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功到所罗门那样。所罗门是我们的那个上限，是我们的天花板，这个人是已经走到天花板，走到了金字塔塔尖的事业成功人士。他回想他的一生，行何事为美呢？我们看他如何回顾他的一生的。四，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于浇灌嫩小的树木。所罗门是一个工程师，是一个建造家，他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这是我们当中很多人的人生的目标啊。在日本好像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我们在日本工作比较长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在日本最重要的是你有个稳定工作呀。你在日本有稳定工作的话，你买房子买车那都不是事儿，一分钱投金都不需要，然后35年贷款，利息呢 0% 点几。但是呢，我们在座有很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在中国那买房子是天大的事儿，在我们那种三线四线的小城市还容易一点，那种去北漂沪漂去北京去上海打拼的人，看着工资很高，经常工资比日本工资都高，但是呢一看房价呢全吓傻了。你在北京工作，你在上海工作，你的一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房子啊，建造房屋啊，对不对？在很多时候，很多国家建造房屋差不多就是我们的一个人生目标了。我们为自己建造房屋，有儿女的时候为儿女建造房屋，无论是城市无论是农村，都是我们最大的人生目标了。这里谁呢？所罗门，天花板在这里。所罗门在圣经当中最有名的事儿是他建了圣殿。其实丁姐妹，他不止建了圣殿，他还给自己建了宫殿，他自己那个宫殿比圣殿大好几倍，他还建设城墙，在以色列各处建城，有什么集货城啊，各种各样城防工事啊，他是个大建造家，他建造过无数的房屋，有为自己造的宫殿，也有为神造的房屋，他栽种葡萄园，那个时候的人房屋一定要有一个葡萄园，甚至你做国王的，你的房子也要有葡萄园。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你家要建立一个家室呢，你要有房屋，然后你要有葡萄园。像我们去新疆旅游的时候，会看到家家户户都是自带那个葡萄园的，是一个附属的必须要有的设备。他建造房屋，他建造葡萄园，他又修建花园，这里这个园囿，这个花园园囿这个词其实跟伊甸园是一个词，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国王呢都要有一个园子，你不单单有房子呢，你要有一个园子。大家去没有去过北京故宫啊，故宫很宏伟啊，好大呀，但是故宫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故宫里头没什么园子，故宫有一个御花园，但是那个御花园去过弟兄姐妹都知道真心太小，所以呢我们就很理解慈禧太后为什么把海军的军费都挪用了，一定要去那儿造一个颐和园。颐和园大家也去过吧，那真是漂亮，那住颐和园我们一看就知道了，比住故宫舒服得多，不用颐和园了，故宫旁边的中南海啊北海啊，这些原来都是皇家的园林嘛，哪个都比那个故宫住的要舒服，比紫禁城要舒服。也就是说国王呢他要造宫殿呢，他也一定要造一个园子。 而以色列那里的园子呢，特点是里头要种各种各样的果树，悦人眼目，好做食物。然后呢，挖造水池用于浇灌嫩小的树木，还要有水利的工程。我们知道圣地那个地方，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很干旱的，所以说呢，这些园子呢都要有水池。他们的大田呢是靠天吃饭，大麦小麦啊是没有浇灌设备的。所以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跟他们说，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呢，不像埃及地，也不像园子。埃及地和园子有什么特点呢？都是需要浇灌，埃及是靠那个尼罗河河水浇灌嘛，所以埃及的农田都是有所谓的水浇田，有水利设施，有尼罗河的河水，不靠天吃饭，所以灾年大家都去埃及讨饭吃。但是圣地的农田呢，没有这样的灌溉设施，但是圣地的园子是有的，要用脚浇水，就说明它有那种水车嘛，是有那种浇灌的设施。这种浇灌的设施呢，你就需要有水池。所以这里所罗门的他这个就把所罗门这个建造工程呢说的非常的完全。他建造的不单有房屋，有葡萄园，有花果园，还要建造的水利设施，好用来那个浇水。他是一个大工程师，大建筑师，这方面他非常成功，胜过了世上所有的人。然后呢，不止于此，我们看看所罗门其他的成就。我买了蒲杯，也有生在家中的蒲杯，又有牛群羊群，胜过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那之前房子啊、葡萄园啊、花园呢、啊，这些都是死的。大家应该知道，不是说你房子大你就会幸福的，房子大了人少会让你觉得更凄凉。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尤其是为人父母的，我们原来在美国读书，那个美国人的房子是真大呀，弟兄姐妹，那是真大。我们在日本，你见过再大的房子，拿美国那都不叫事儿。我们那个弟兄姐妹会有家，那圣地亚哥那地方有钱人多，那房子都跟宫殿似的。但是呢，很快这些父母都会空巢，儿女呢上大学就离开圣地亚哥去外州了，然后呢找工作，然后呢结婚生子，很少会回家的。这个时候剩了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住一个特别大的房子，其实是很凄凉的个事情。但是所罗门呢，他不单单有很大的房子，他还人丁兴旺，他家里有蒲杯。蒲杯呢其实是两个词，蒲是指那个男奴隶，杯是指那个女奴隶，那个时候是奴隶社会嘛，他花银子买来男奴隶，买来女奴隶。那个时候的奴隶呢，你生的孩子还是奴隶，是你主人的财产，跟牲口一样。所以说呢，这些奴隶呢又生出男奴隶女奴隶，我们可见他家人丁兴旺啊，而且有许多的牛群，有许多的羊群，胜过了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谁也比不上他。他有房子，他有人。第八节，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他有金子，他有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他为自己积蓄金银，别的国家给他进贡，他底下各个地方官呢也给他进贡。他从不同的来源积攒了很多的金银，他有各样的财宝，他还有唱歌的男女。哎，喜欢音乐，有人给他唱歌，有男有女，换句话说有乐队，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君王非常讲究的事情。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是顾不起那种唱歌的男女在我们家给我们唱歌了，但是很多发烧友都特别的追求买那些特别高级的那个音响， 不是用来听音乐，是听那种摔碎玻璃的声音。哎，这个音响高级，就追求这种艺术享受啊！唱歌的男女乐队啊，它还有什么呢？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里其实有一种翻译是什么呢？男人所喜爱的，然后呢，把这个物字去掉，没有这个物，就是动名词。男人所喜爱的，逗号，然后并也去掉，是啥呢？许多妃嫔。换句话说，男人所喜爱的是什么呢？许多的妃嫔。论到美女，谁比得了我所罗门呢？我有多少的妃嫔呢？第九节，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他都有，他所有的物质，所有的财富，金钱、美女、房子，他都有。但有个问题，什么呢？我的智慧仍然存留。他还有智慧。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有智慧不见得是什么太好的事情。听说过一个词吗？大家，我们那里常这么说，叫做傻乐呵。什么意思呢？比较傻的话哈，他很容易乐。有一点别人不在乎的事情，他就能很高兴。傻乐呵。所罗门的问题是呢，他有智慧。对于有智慧的人，他会思索思考事情的本质和他们的终极。尤其是所罗门这个智慧是从神那里来的，用从神那里来的可是带着永恒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们看他回头看自己一生的成就，虽然是非常大的成就，但是他知道这些成就还是虚空的虚空。第十节，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们普通人有点眼目的情欲，只能有，你没办法，你就眼目的情欲吧。所罗门呢，他有眼目的情欲，他能满足他眼目的情欲。他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他是个完全自由的人啊。大家现在都追求所谓的财务自由，这就是个财务自由啊。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个金钱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一个事情，想什么就可以，他追求什么快乐他都可以享受到。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他在劳碌当中也很快乐。他在盖大房子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会很快乐。他修葡萄园的时候会很快乐，修花园的时候会很快乐。像我们一样，弟兄姐妹，你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你快乐不快乐？你很快乐的。你买到那个路易威登的包的时候，你付了款拿到手里的时候，你快乐不快乐？你快乐的。然后呢，你辛辛苦苦在工作往上爬，你当上了科长，你当上了部长，你快乐不快乐？你升职了，你爬到人上去了，你快乐的。你付出了很大的辛苦，你付出了很大的劳碌，你也从这个辛苦和劳碌当中得到了这个份，得到了这个快乐。然后呢，十一节，后来我查看我手中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所罗门呢，他的问题就是他有智慧啊。他开始说喝酒，喝酒让我快活不快活吗？如果他没有智慧，天天喝酒真的很快活，大不了喝到四五十岁肝硬化死掉了，在那之前都很快乐。如果他没有智慧，他有了这么大成就，他就傻快活气呗。但是他是个有智慧的人，他又是有从神那里来智慧的人，所以说呢，他会查看这些快乐，他会思考这一切的终极。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我们也都是 有从神那里来智慧的人，我们应该也都知道，如果这是日光之下的世界，如果这是天空之下的世界，如果任何人都要走向死亡，甚至这个地球，甚至太阳，甚至这个宇宙都走向灭亡的话，这些快乐又有什么意义呢？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在日光之下终究毫无益处。这是所罗门，一个有智慧的人，对这个注定要灭亡的日光之下的世界所得到的一个必然的结论。这里我再跟弟兄姐妹提醒一下，从第四节这里开始，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葬园囿，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浇灌嫩小的树木等等。这里这些词汇都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但是这些词汇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词汇非常非常的有重合性，包括这里的建造，这里的栽种，这里的修造，这里这个园囿，刚才跟弟兄姐妹提到过，这个园囿这个园就是伊甸园，跟伊甸园的词是就是一个词，就是园。其中栽种各样的果木树，几乎是创世纪里的原话。神为亚当夏娃设立了一个园子，神使各样的树木从那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果子好做食物，使各样的树从那里长出来。和这里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在词汇上高度的重合。还有后面就有水池去浇灌这里的树木，我们也知道伊甸园那里是有四条河去浇灌伊甸园的等等。单拿出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这些加在一起，他们跟创世纪伊甸园跟那里有非常高度的一个重合。这里我想会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日光之下的世界，人所忙碌的是什么呢？人是从伊甸园当中被神赶出来的，然后呢，人在世界上的忙碌就是要用自己的手建造一个伊甸园，造出一个地上的天国。这就是人在远离神之后那种极大的骄傲。神把我们从伊甸园赶出来，我们人在地上呢所忙碌呢，是要我们自己造一个伊甸园出来。但是所罗门知道，所有的这些经营的一切是劳碌的功，归根结底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是真智慧。我们看他这里的教导似乎跟箴言当中有很大的不一样，甚至经常是相反的，但是我们认真的思考之后会发现，这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只不过可能对应了是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经历而已。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十一节的内容。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在远离神的世界，在日光之下，我们虽然有种种的劳作，在劳作当中也可以有种种暂时的成功和暂时的欢喜，但是最终如果远离神，如果没有回到神你那里，这一切都会是虚空，这一切归根结底是没有益处的。感谢你赐下从你那里来的真智慧，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这个世界，更深的认识自己，也更深的认识你，认识你所带给我们的拯救。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认识你就是永生。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